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4年1月26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恩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关注以下话题：新疆连环爆炸案死亡人数上升，习近平任国安委主席权力空前，马英九出访总统府遭车撞，自由派人士促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违宪审查，中国星级酒店要求降星。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带来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新疆维吾尔地区发生多起爆炸案件，首先官方公布有三人死亡，不久后死者人数升至12人。同时，警方对不久前遭刑事拘留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表态，称这位学者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请听相关报道。据中国官方消息，迄今为止，新疆连环爆炸事件已经导致12人丧生。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网站天山网本周六发布消息表示，其中有6人死于阿克苏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另有6人被警方击毙。天山网之前曾发布消息称，众多维吾尔人居住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新河县本周五发生3次爆炸事件，共造成3人丧生。至于这3人是否包含在上述12名死者中，目前尚不得知。官方媒体新华网援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报道称，公安机关在处置新疆新河县1月24日发生的恐怖案件过程中，遭到暴徒投掷爆燃装置袭击，公安民警击毙暴徒6名，抓获暴徒5名，有6名暴徒在实施犯罪时发生自爆身亡，一名公安民警受轻伤，群众无伤亡，缴获一批爆燃装置和作案工具。本周五，天山网首先发布消息称，新疆地区发生3起爆炸事件，共导致3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2起爆炸事件发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城的一个美容美发店和一菜市场，致1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在围堵一辆可疑车辆时，该车发生自爆，车上2人死亡。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新疆地区不断发生当地少数民族和政府安全人员的暴力冲突。目前新疆地区约有900万维吾尔族民众，其中许多人认为受到了北京政府的打压，而中国政府则一再强调，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像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能够享受优惠待遇。同时，北京方面多次表示，以武力寻求独立的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需要为多起致命袭击案件负责。就在新疆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后的一天，包括新浪网在内的中国各大官方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关注不久前被中国警方以涉嫌犯罪和违反法律规定而被刑事拘留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最新报道称，据侦查，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利哈木·土赫提与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利用讲堂煽动推翻政府，利用教师身份从事分裂活动，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分裂国家犯罪团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伊利哈木被警方带走后，中国作家王立行发起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伊利哈木的联署活动。其支持者表示，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伊利哈木是中国大陆最敢于批评政府新疆政策的人士之一。同时，欧盟驻中国大使艾德和以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都表示对伊利哈木的遭遇深切关注。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周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习近平担任国安委主席，至此习近平完成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本次会议并未对国安委的角色做出更多说明，但政论人士认为国安委为党机构。请听相关报道。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1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至此，习近平及中共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及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权力于一身，完成了权力的全面垄断。新华社报道还指，国安委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意识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虽然未对国安委的角色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但已就去年18届三中全会后大家的关注焦点之一，即国安委姓党还是姓国，做出了解答。国安委为党机构。去年18届三中全会后，香港苹果日报披露，江泽民时代就有设立国安委的构想，曾于1997年提出相关方案，后因故未能实施。香港南华早报早前发表评论，认为国安委将有利于中共高层进一步集权，也有利于习近平进一步扮演政治强人。香港明报援引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分析，认为预计国安委的成员中还将包括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等多名政治局委员。因此，新华社报道中所称的国安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负责，仅仅是表面形式，炮制出国安委受权力监督的形象。但因国安委和中央委员、中共常委人员的重合，实际上国安委是自己监督自己。刘瑞绍也指，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入选国安委，有可能是国安委为未来需要人大配合，特别是在突发情况下进行紧急立法做准备。18届三中全会公报出台后，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如果中共当局将国安委定为国家机构，那么就需要在最近的人大会议上修改宪法来确定该系统的架设。中国学者、国务院前秘书于梅孙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共当局通过将国安委确立为党机构，避开了这个程序。于梅孙也回顾他任职国务院时，一部当时未对外公开的内部纪录片，讲述1988年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后，回答记者关于总统权力的提问时，表示总统的各项权力都来自中华民国宪法。李登辉上任后也逐步推动各项政治改革，包括解除戒严令及开放党禁报禁等。于梅孙以此故事与现今中共执政者相比较，认为政治文明的曙光还远远未来到中国。国安委权力架构启动的是党内游戏模式，
不像李登辉的经小社会市民公敌的那样站在经济论没什么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文明和不文明的一个很大的差别了。
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曾在胡锦涛当政时提出，中国的九常委制相当于九人总统制，并指这种制度优于美国的总统制。于梅孙认为，习近平执政下九人总统制已变成元首制，而这也给中国带来一定的风险。
是要超过毛主席的吧？超过毛主席，超过历代领导人吧？超过邓小平，超过华主席，
习近平，他集这么所有的权力集于一身，一方面这个确实是很辛苦的事儿啊，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儿啊，这个也很难干得好的事儿的，未必是个好事儿。就是
18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国安委的设立是在创新社会治理的章节。据此，医疗律师刘烨当时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国安委的职责应该不是国防，而是对内。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认为，国安委可能是加强国内安全机构的力量，更好地应对因污染土地和腐败引发的中国民众抗议行动，以及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动荡状况。对此，于梅孙也认为，在国际和平时期，国与国的竞争已经不是体现在战争手段，因此国安委的职责将主要是维护国内的安全。
这个世界现在不是一个打仗的世界了，就是我看更多的是对国内的安全，国内社会问题的严重性，那民怨沸腾，这倒是一个很棘手的事儿吧。好像是对付国内老百姓的，好像是维稳更厉害了。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台湾总统马英九本周出访，专机续程首次飞越俄罗斯领空，并过境德国法兰克福中庭加油。 周六凌晨，总统府大门却遭大卡车蓄意冲撞，肇事者受伤送医，目前可以初步排除他有政治动机。请听相关报道。
台湾的总统府25号发生大卡车冲撞事件，大卡车以高速连闯总统府前设下的铁栏杆、地柱、鸡爪钉、阶梯等四道阻绝设施，冲进正副总统及重要访宾上下车的车厅，是总统府历来发生最严重的危安事件，也让总统府正门前的自动门严重毁损。所幸车上并没有装载易燃物品甚至炸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总统府正面大门的车厅有半层楼高的阶梯，正副总统及重要访宾的车辆都从侧方车道行至车厅，而且当总统进出的时候，基于安全考量，正门前的自动门，也就是防弹门，通常会关闭。总统府副发言人马伟国表示，事件发生的时候，总统府的哨兵在第一时间按下车道前的自动门，阻挡了车辆的冲撞，也减少了对总统府可能造成的伤害。事实上，民众开车冲撞总统府已经不是第一次。2011年，一名女子驾驶休旅车想闯进总统府陈情。2007年也有货车驾驶从凯达格兰大道以时速超过60公里的速度冲向总统府，撞坏护栏，车头凹陷。尽管总统府前安全设施已经比十年前还要好，但对象都是小型车，这回换成大卡车，也难怪维安人员措手不及。不过，总统府前除了有四项阻绝设施，旁边还有三道宪兵卫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博爱特区更是全天禁止 6.5 公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应该滴水不漏的维安却被一辆大卡车突破，蓝绿政治人物都很震惊。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曾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立委陈其迈指出，总统府的安全防卫螺丝松了，马总统现在民调低迷，不满的民众容易做出激烈行为，这次是很好的教训，府方必须详加检讨，并且惩处相关失职人员。41岁的赵姓张姓驾驶有刑案前科，原本要去外地载运废木材，却提前一小时取车冲撞总统府，因为冲撞力道过大一度昏迷，医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但造成骨折气胸。警方初步调查排除政治因素，有可能与他正在和妻子打离婚官司有关。他曾多次向友人透露想冲撞总统府，还到总统府外参观，甚至在网络平台脸书 Facebook 上提及应征的司机工作可能是今生最后工作。无论动机为何，他将面临公共危险、毁损等罪的就责。而正在友邦访问的马英九总统已经在第一时间获知消息，并指示相关单位依据标准作业程序，并且妥适的审慎处理。维安单位也已经提升总统府周边的安全警戒，而马总统出访行程目前不受影响。据了解，马总统上任之后秉持低调零意外的原则，不仅赴教廷参加教宗就职典礼，也在过去的出访时得以过境印度孟买、美国纽约，一直到这次首度取到俄罗斯领空，节省三小时航程，并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过境加油，展现出的成果就是一次次的进步。此行出访圣多美普林西比、布吉纳法索以及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三友邦，预计行程8天7夜，是马总统任内第9次出访，总计9次出访飞行总时数为387小时，距离约30万公里，飞行距离约可绕地球7圈半。尤其访问友邦圣多美普林西比之后，22个邦交国全数到访，马总统完成任内最后一块外交拼图。
78名学者、律师和媒体人向中国人大提交集会游行示威法违宪审查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当局滥用公权力，将正常行使宪法权利的民众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罪名构陷入狱。
中国当局密集审理新公民运动案之际，1月22日，包括法学学者滕彪、王建勋、历史学者张立凡、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律师刘晓元、江天勇等在内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 联合向中国人大提交对集会游行示威法提起违宪审查的公开建议书，要求人大审查后将与宪法相抵触的集会游行示威法撤销。该建议书援引世界人权宣言内容以及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认为这明确地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确定为宪法权利，任何政党、政府都无权干涉，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违反这一宪法精神。建议书同时援引《集会、游行、示威法》第7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认为这条规定是给宪法权利设定行政许可，这是集会游行示威法违宪的核心所在。法律只能保障和细化宪法权利，而无权将行政许可强加于宪法基本权利之上。目前中国各地维权人士和公民因集会活动被捕事件频繁发生，仅在2013年3月以来，刘远东、徐志勇、郭飞雄、丁家喜、赵长青、刘平、张林等至少100多人被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抓捕。因此建议书中认为，这愈发表明废除违宪的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急迫性，而将促使政府守法、推动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公民推向被告席，实在是颠倒黑白、倒行逆施。据悉，该公开建议书的执笔人为中国知名法学学者滕彪。滕彪在推特上写道，在徐志勇、赵长青等践行公民权利的良心犯受审之际，为了公民自由和宪法尊严，请传播要求撤销违宪的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建议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学者王建勋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份建议书产生的背景是在徐志勇、赵长青等公民受审之时，这些推动新公民运动的人行使的是公民最基本的言论、集会自由权利，却被当局审判。
那肯定就是在徐志勇、王功权的案子，这些案子的这个在被审理的情况下呗。当然很糟糕，很糟糕的，很多人都知道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来抓捕人。
建议书还回溯集会游行示威法是在1989年八九民运后的特定背景下匆匆出台，近25年来各地公安从未批准过相关的申请，即使是三五人的诉求有限的游行申请，公安局仍以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为由做出不许可决定。自由派人士认为，中国当局不应以拒绝批准的方式将一切集会游行示威扼杀在萌芽状态，更不应该滥用公权力将正常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罪名构陷入狱。王建勋也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他所了解的范围内尚没有一个游行示威的申请得以通过，包括大型反日游行官方意味明确表明获得官方的允许。
现在从颁布以来到现在实施情况，可以说基本上就是禁止游行示威，不是说让老百姓游行示威，而是禁止。
王建勋预计该建议书向中国人大发出后有可能石沉大海，但他认为该行动的意义不仅限于推动官方对集会游行示威法进行违宪审查，而是告诉民众可以主张和捍卫自身的权利。
就是说对采取审查抱有一些希望之外的话，更多的也让更多的民众、更多的知识界、律师啊了解这个，那么有一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吧，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法律本身有问题需要修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中国的问题不只是说政府当然有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普通老百姓也有问题，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改变，这个社会才可能改变。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星级酒店主动要求降薪以重获政府官员的生意。去年掀起的中共反腐运动，星级酒店、瑞士手表、跑车、名酒和鱼翅的销量都受到了影响，请听相关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1月22日报道，去年中国有50多家星级酒店要求降薪甚至是脱薪， 另有一些酒店已暂停五星级的申请，以使受到中共反腐禁令影响的官员重新光顾酒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发起了反腐运动，这一举措对全球奢侈品行业在中国的销售造成了冲击，影响了从瑞士手表、红酒、跑车到鱼翅等各种产品的销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相关数据，在2013年全年，中国大约700家五星级酒店的平均入住率下降大约5%至50%左右。数据还显示，同期客房收入下降11%，餐饮收入下降近19%。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之一的法国雅高酒店集团1月16日发布2013年业绩显示，去年中国市场的业务下滑。该公司首席财务官索菲·斯塔比尔认为，中国市场业务疲软反映了中国经济形势和政治约束。中国酒店业大亨开元集团总裁陈妙林接受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他和其他的酒店老板正在实施非同寻常的举措，即让五星级酒店降星，这样能更好地吸引差旅开支遭到压缩的中国官员。酒店希望留在符合节俭标准的公务酒店消费名单上。包括新华网在内的多家中国媒体和中国门户网站转载了《金融时报》的消息，同时以此佐证政府的反腐力度。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顿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奢侈品业受到影响，恰恰揭示的是公款消费的严重性。中共当局下达政治反腐令后，下有对策，公款消费其实并没有被制止。
在他自己的目标上都是混乱的。你既反腐，要把公款消费降下来，而你这个在这种体制下，如果没有公款消费，你的这个经济繁荣的景象就会跟着掉下来。那你到底要干什么？最后就是怎么样化解它，怎么样把这个政策化解掉，怎么样变相的仍然有很多消费。我更多的还是考虑到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来做这种事情。
李顿认为，中共当局面对引起民怨的官员腐败问题，依然采用的是末端治理模式。
就是中国的问题的一种末端治理表现的是非常严重了，不抓根本，很清楚的，包括王岐山自己讲的也是，不是从根本上抓，先从这个现象上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自身的这个内在的矛盾太大，就是他这个体制已经长成今天这种样子了，他自身的贪腐已经是到达一种不可救药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候呢，于是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在抓贪腐的时候，下面有一种方法去化解它，而另一种情况呢，当这些问题就你现在打的确实多了，打的多了之后呢，形成民间的期望值更高，包括一种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这样的这个情绪都夹杂在这里面，在这种情况，他的反腐情绪更高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社会实际上的内在紧张，所以现在反腐基本上是不许公众参与，虽然说了号召大家揭发什么，但实际上是很怕公众参与，完全靠他自己来做，以致仍然有些比如在网上揭露腐败然后马上被屏蔽掉的情况出现。
近日，中国当局密集审理多位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而被捕的公民，包括中国知名法学学者许志勇、律师丁家喜、民主人士赵长青等人。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本周参与离岸解密调查报道项目的南德意志报以数版篇幅爆料中国高层与非法离岸经济的紧密关系。该报在其经济版发表文章《中国审查并讨论着》。文章注意到，美国网站《中国数字时代》公布了一份中国国信办下达的内部指令， 紧急查删境外媒体炒作的中国秘密离岸避税港报道及有关内容，互动环节要严密把关，相关图片和对领导人和体制的攻击性评论一律删除，影响恶劣者立即封号，并配合有关部门落地追查。文章评论称，
中国官方尽力使高层的离岸生意保密，想要公开讨论此事没门儿。大量有关中国官员家人和避税港公司关系的文章在中国被墙，中国许多地方连德意志报网页都无法登录。网页 greatfire.org 的反审查活动人士观察到此次审查可谓不同寻常的严厉。文章继续写道，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也难逃审查，南德意志报的微博账号也在发表首篇离岸解密报道几个小时之后被封锁。从那时到现在，输入离岸和太子党等关键字都无法显示搜索结果。然而在提供不受屏蔽的新浪微博搜索的自由微博网站上，离岸目前是位居热门搜索榜的第二名，仅次许志勇之后。
南德意志报另外注意到，尽管审查几乎无处不在，中国权势富人秘密离岸避税港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逐步传开。有关离岸解密的文章附件不断出现在防火长城之内。南德意志报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份中文版的离岸解密文章，并提供 PDF 下载，发布当天就被下载了数千次。
中国数字时代也为此文加了一个中国网管难以封锁的链接，记者吴江介则公布了组织此次调查项目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一篇文章。另外，周四晚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设置了一个包含所有皮包公司和中国持有者姓名的数据库。就在北京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试图大事化小地指出报告的逻辑并不令人信服的同时，中国的博客们却对报道表示赞同。
组织争取官员财产公开的新公民运动人士许志勇继续受到德语媒体关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在周日对周一开庭的许志勇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作出判决。柏林日报以扰乱公共场所混乱为题，在其经济版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指出，
中共害怕公开透明的要求，今天可能比过去更害怕。今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六四屠杀将迎来25周年纪念日，中共领导人并未忘记，早在1989年腐败就已激起民愤，抗议者就要求公开透明。自称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贫富差距早已远大于美国。中国没有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独裁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体制里，没有企业家可以在没有党的支持和包容的情况下做大变富。权力与金钱在这里密不可分，所以富人和权势通通被民众质疑。这也是离岸解密为何会激怒中共的原因。
文章继续写道，也许审查可以阻止大部分群众获悉离岸解密和纽约时报揭发的温家宝家族巨额财产等报道，但中共自己对诸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的公审也无法挽回早已会挖苦嘲笑的民众的信赖。
资本外流日益严重，包括流向离岸中心，都标志着中国正愈加紧张不安。习近平虽大规模大力度的反腐，但是却有致命的弱点。他们高喊口号，发起运动，使用老一套中国人称杀鸡儆猴的方法。但是习近平却不敢对自己人，对那些掌控中国命脉并把国家看成自助店一样的人，对那些大多名字出现在离岸解密库中的人，包括自己的姐夫动手。德国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所所长海尔曼在文章结尾处向柏林日报表示，虽然习近平曾许下诺言，但中共仍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因此这些法律也无法具有时效性。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